常言期第28主日甲年，无论怎样，天主必胜。恭读圣马窦福音第22章1-14节。耶稣又开口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国王为自己的儿子办婚宴，他打发仆人去招被请的人来赴宴，他们却不愿意来，又派其他的仆人去说，你们对被请的人说，看，我已准备好了我的盛宴，我的公牛和飞畜都宰杀了，一切都齐备了，你们来赴婚宴吧。他们却不理，有的往自己的田里去了，有的做自己的生意去了，还有其余的竟拿住他的仆人凌辱后杀死了。国王于是动了怒，派自己的军队消灭那些杀人的凶手，毁灭了他们的城市，然后对仆人说，宴席已经齐备了，但是被请的人都不配，如今你们到各路口去，凡是你们所遇到的都请来赴婚宴。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到的无论坏人好人都召集了来，婚宴上就坐满了人。国王进来巡视坐席客人，看见在那里有一个没有穿婚宴礼服的人，便对他说，朋友，你怎么来这里不穿婚宴礼服？那人默默无语。国王遂对仆人说，你们捆起他的手和脚来，把他丢到外面的黑暗中，在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因为被招的人多，被选的人少。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今天我们又遇到主耶稣所讲的一个天国的比喻。还记得我们在前几天有关耶稣的比喻的话题时候，特别强调，耶稣的比喻在讲的是天国的比喻。所以，这个天国的比喻跟世界的国正好完全是相反的。那么耶稣今天这个比喻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一段悲喜交加的历史辛酸。看似在写世界的历史，这是以色列子民的历史，但是他是用信仰的角度去写的，所以从以色列子民信仰的角度再去看人类的历史，所以这个悲喜交加的历史啊，也就是天主的新选民。那么我们天主教会里也再次上演这段历史。之所以我们说是辛酸史，是因为天主那无限的大爱和人类的无情心硬的一个对照。在这个比喻中啊，其实耶稣讲了，就是在这个比喻中讲到了，就是人的罪过和天主的爱，而最后就是天主的爱必能战胜人类的罪。天主的爱是那样简单直接，容易被人摸到，可是天主的选民呢，真的就像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纨绔子弟，不知道珍惜眼前的一切，这一切原本并非人应得的，而是白白的恩典。可是我们顽劣执拗的人呢，天生就好像不知道什么叫恩典的无灵之物一般。所以今天你看这个比喻里面所提到的这些人啊，天主那边丰盛的宴席都已经准备好来邀请，他们不理，都在做自己的事儿，就是他们不愿意走进天主的宴席中。实际上这个比喻讲的就是有些人不愿意走进天主的宴席，不愿意走进天主的国，也就是他们有自己的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你看往自己的田里去，那是建立自己的国度啊，有的去做自己的生意，就经营自己的，还有的呢不但这样还要和天主对着干啊，不但不来还要对着干。于是国王大怒，就动怒，就派军队去消灭那些杀人的凶手，是指的他们的结局啊。那么我们人类呀，这个故事要讲的是我们人类从小好像就学会了一种践踏，他通过这个天国的比喻照耀出人类的罪过，就是越宝贵的东西越不知道珍惜，越是容易得到的就越觉得一文不值，人从小就好像得了这种贱病， 就是只能受苦受穷，就不能享福，没有能力享福。只要过上几天平安平静的日子啊，那就不知道吃了几碗干饭，性子明水，就开始瞎胡闹，一直闹到什么国破家亡、妻离子散、山穷水尽为止。这就是人类的辛酸史，就好像国王过来把他们逼消灭，其实这是他们自己消灭自己的啊，看着好像是天主把他们消灭，派军队消灭那些杀人的凶手，毁灭他们，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我们人类自己毁了自己的家园。这就好像伊甸乐园的那心酸，一瞬间所有的美好灰飞烟灭，就好像人就天生中了那个邪，用咱们平常说的，人好像就中了那个邪门，非得闹到那个家破人亡不止啊。更令人感觉心酸的是什么？这段圣经还感觉到透露出一种好像天主错了，天主爱错了，那意思说如果天主没有那么多的爱，没有那么大的忍耐，是否人会乖一点呢？其实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啊，讲的是天国的比喻啊，也讲的是天主的自己的历史，就是好像是一个无奈的天主啊，你看看那空空的桌子，美味佳肴应有尽有，应该做的都做了，竟然没有人来。这里面就产生一个问题，难道人类就是悲剧史？或者说如果是这样，天主也就成了悲剧的天主，因为人类是天主造的。那虽然说人类的毁灭不影响天主的内在福乐和荣耀，但是对于天主的全能和慈悲来说，难免不会说天主是个悲剧的天主，是个失败的神。当年呢，就是我们就从现在来看，当年就是梅瑟也曾经用这样的逻辑来啊，求天主可怜饶恕以色列子民的罪，说天主啊，你把他们领出了埃及，如果你在这地方消灭他们，会受别人周围的民族会笑话你，说你看你有能力把他们领出埃及，却没有把他们带出这个旷野。其实这是一种祈祷的一种啊一种美啊。事实上从世界的角度看，主耶稣的确就好像是个悲剧收场的神，你看看耶稣的十字架就看出来了，那十字架岂不是悲剧？一个众叛亲离的天主，还有不是悲剧的天主吗？所以事实上主耶稣所讲的比喻也带着悲情色彩，丰盛的宴席没人理睬，这盛情邀请人家都不给面子，这还不是失败啊？人类其实这个不是，这要表达的是什么？人类的邪恶。的确按照世俗的看法，主耶稣那就是个悲剧的天主，但是比喻接下来的要告诉我们的就成了另外一件事，那就是说无论怎样天主必胜。我们今天特别用这个标题，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因为为天主没有难事，只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的贯穿的一句话，无论怎样天主必胜，天主的计划不会改变，天主更加不会失败，天主所摆设的宴席必会坐满，你不用着急，你不用说好像教会里没人了，天主没人了，不必杞人忧天，天主是天主，是不会失败的天主，天主用世界认为的软弱失败来打败这个世界。在这个比喻中的这句话说，如今你们到各路口，凡是你们所遇到的都请来赴婚宴，那些仆人就去到大路上，凡遇到的无论好人坏人都召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席。我想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世界啊，或者说心怀恨天主教会的人，你不要担心教会里没有人，你不用担心教会的圣召少，你不用担心这个天国好像没人去。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一个主教要做圣油弥撒了，或者一个说没人去，其实有时候一种邪恶力量就来这样进来来看，没人搭理你，实际上有一种邪恶就是这，这就是说天主要以世界所嘲笑的傲气来羞辱这个世界，匠人弃了都不用的废石反而成了无脚的基石，用这句话来羞辱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深深相信无论怎样天主必胜，做好我们该做的，不用担心天主的圣殿内没有人，做好我们该做的，也不用担心天主会缺乏使徒，天主圣神会一瞬间能召教多少个人都成为天主的使徒，连罪大恶极凶神恶煞的保罗宗徒都能成为天主的使徒，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所以这几年我们担心说教会没有主教神父圣召了，少了，少有天主的计划，天主要想要 瞬间能被很多人都跟随天主。所以有人说了，咱们找平信徒来当神父吧，啊，来弥补这个缺，好像天主需要你去给召集的。我特别不太喜欢这样的思想啊。不用担心，不要害怕，因为在天主眼中，千年路一日，一路千年，短暂的失败并非终结，一世的成功和荣耀并非定局。天主的永恒大计，其实我们的鼠目寸光所能穿透的。做好我们该做的，怀着希望，翘首仰望天主的圆满胜利，满怀的信心，迈出我们脚下的该迈的步伐，这就是希望的步伐，也是迈向真正的大团圆的步伐。所以大团圆，咱们看这个比喻的结束，实际上是一个大团圆结束的，但是这个团圆有另外的味道，这个团圆不是咱们一般人所说的那种轻松的大团圆，这个大团圆是悲喜交加过后的大喜，是悲中有喜，喜中有悲的大团圆，也是信德的大团圆。咱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大团圆的收场，可是我们必须要学法谦卑，就是大团圆单靠人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咱们看看我们的历史，咱们国内的历史，这个悲剧破碎布满着华夏的每一页，多年的艰苦奋斗常常毁为一旦，看似辉煌繁荣的景象往往外强中干，频频上演的和平喜剧背后不知着隐藏着多少个无情的杀戮。所以我们喜欢的大团圆，这是天主在人心中放上的希望，可是这个希望必须是天主亲自动工，因为只有一个远胜过我们啊，因为还有一个什么远胜过我们人类力量的邪魔，这个罪过我们人类是战胜不了的，只有天主，只有那属于天主的人才能打败魔王，才能等待，才能走进那真正的大团圆中，也就是只有那穿着天主所赐的婚宴礼服的人才能进入天主的大团圆中。谁能穿婚宴礼服？这个婚宴礼服是指从血来的婚宴礼服，按照圣若望总统说，这些人都穿着啊羔羊的那个礼服啊，穿着那个礼服，那礼服是什么？就是宠爱的礼服，而这个宠爱一定是在战争中，是在信德的考验中过来的。那换句话说，根本世界上就没有一帆风顺的大团圆，我们所渴望的大团圆往往心怀着侥幸幸运的心理。其实圣经从开始就告诉我们，天主对蛇说的，因你做了这事，在一切畜生和野兽中是可咒骂的，你要用肚子爬升，毕生日日吃土，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你的后裔和他的后裔之间，他的后裔要踏碎你的头颅，你要伤害他的脚跟。那这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不要心存侥幸心理了，是不是我这一生我这一辈子不会有战斗？放心，一定会有，战斗都带着悲情色彩，只要有战斗就有，比如说主人邀请我们去，那带着悲情色彩的，你不去的话就是悲剧。虽然无论怎样天主必胜，但是这句话绝不代表我们可以轻松过关。所以最后那位在婚宴上不穿礼服的人表示那些心存侥幸的人，福音告诉我们，看似充满悲剧失败的天国绝不是收破烂的，进入天国的条件从来就不容易，主耶稣常常以刺耳难听的话刺伤那些跟随者啊，你愿意跟随我好，让死人去埋葬死人，谁如果跟随我不舍弃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不配跟随我，还什么难听的话呀？想想，所以啊，那意思就是说，总不要妄想以世俗的精神走进天国，通往天国的路从来就没有变过，也就是谁要跟随我就该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朋友们呐，愿今天的这个比喻，耶稣讲的这个天国比喻，再一起激起我们背十字架的热火，希望的热火，就是还有就是信赖，无论怎样天主必胜。祈祷，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是你邀请我们认识你，使我们有幸参加你的婚宴，求你给我们圣宠和力量，使我们诚心诚意的啊，来到你面前，让我们能够穿着婚宴的礼服来参加你的盛宴。你是天主，永生永王。